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4月和10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早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于色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于受、想、行、识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我们今天要回答的问题是，有位当事者问道，宗教之外是不是呢有一个方式可以让大家来注意到这个全球人都能够意会到的烦恼的课题，宗教之外的烦恼。那我们要回答的是啊，实际上呢，这世间呢、没有一个独立存在的一个气世间，这样的世界实际上并不存在。那可能有的人会抗议，他说不对啊，我看到地球就是长这样。然而这地球它这一个呢物质是怎么样产生的呢？在佛法说啊，这都是每一位呢共业众生，就是活在呢这个地球上的这一有情所产生出来的气世间。气就是器皿，它就是呢类似呢公用器具。这个世间呢和我们有情的世间呢，实际上是构成的整个我们的世界。所以我们这个世界呢，就是因为我们过去生的业力然后形成的。不会呢它是呢无缘无故的出生一个世界，然后跟我们过去生业力是完全一点关系都没有，不会是如此。就像是造恶业的人，他会去哪里呢？他会去呢三恶道。那三恶道的世界是早就做好在那等他的吗？不，实际上呢一切的世间都是如是，留这个造业众生啊以及其他共业众生一起成就的。就像是我们居住在这个地方，这个宝岛，你住在台北跟住在台南、高雄南部区域，这样的环境就不太一样。南部区域呢它呢比较有多一点的太阳，所以呢夏日比较炎热，但是呢多一点的太阳就一定会都比较炎热吗？诶，结果也不尽然。因为台北的这个环境是一个盆地，所以这气世间呢就不一定呢从表面上来看是不是比较炎热于火，有可能呢到了夏天的时节，因为呢人口的众多，台北天气反而更为炎热，因为是盆地又不容易把风吹散，所以心是友情的影响，友情的数量的影响也是改变了这世间。像是刚才所说的温度就是，所以不能够说啊 我们的这个友情和这个气世间和这个环境是分离的，所以应当来想是说，如果不想要从佛教中来理解，然后呢有没有一个方式可以让大家来认识呢这个环保的课题，来保护这个环境。我们呢可以想办法说，客观的来说，可实际上呢这世界也没有一个可以纯然客观的，因为呢物理它一个很重要的特性，就是当到次原子那样的粒子一个大小的时候，许许多多都是一个几率。所谓几率是什么呢？几率就是存在的可能性，而经过我们心思以后，就会决定，决定什么？它是唯一的一个成像。你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比如说有一只猫，以前有个物理学家叫薛丁格，他说这个猫啊，它经过物质的一个衰变，就有可能衰变或是不衰变。衰变的话呢，就会引发一连串的作用，这只猫最后会中毒而死。那如果呢不衰变，这只猫就呢没有机会会中毒而死。所以到底是死还是活，那就只有看它衰变与否。可是衰变本身是一个几率问题。那你说，那我从外面观察就可以知道这猫是活还是死了？不，它这个呢，假设这只猫在一个黑盒子里面，所以你是无法从外面直接观察的，假设也没有其他探测仪器，那你说那到底它是死还是活？几率上呢有这两种可能，可是当你一掀开的时候就只有一种可能，这就是呢你的心事没有办法接受什么叫做两种那种可能，你想要看它到底是这个还是那个，是生还是死。同样的，我们对于这气世间呢种种的这些呢也是如是，所以我们主观的心事呢会使得这个世间产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现在物理学家认为呢我们心事是会影响的，所以没有纯然的这种呢独立客观的一个心体。如果一定要说呢独立客观心体的话，你可以说如来藏成就这个世间，我们就说它是独立客观的心体吗？即使是如此，也很难说它是完全独立客观的，因为如来藏有它的体性，它有四大种的体性，它有许许多多的功德性。如果它是纯然客观，客观到极度的客观，那它就不用理会这个世间就好了。可是它一样出生万法，所以就呢这样心事这样广义或是狭义来分析以后，你会觉得说啊，实际上没有一个法可以跟另外一个法几乎可以算是完全独立到一点关联都没有的，他们总是呢可以透过其他的法来做连结，间接乃至于直接，或是透过义理层面，或是透过归类等种来连结。而如果说一定要撇开宗教说要纯然客观，我们呢就希望回到文化的一个体系来探讨，到底呢人跟人之间呢是应该秉持怎样的方式可以让大家来做交流，体认呢这环保的重要性。在佛法有说到，如果需要呢这世间清净，就应该要让大家的心能够清净，不能够说呢我的心是污秽的，而却来要求这世间每个环境呢都一尘不染。不，世间呢也是等同于我们心里面的反射，等于呢映照出我们心里面的世界。当一个人心地污浊的时候，他所呢感应成就的气世间，如来藏会把它调整成就是污浊，然后污秽不清净。所以 不要谈宗教，但就要谈到文化，谈到伦理。什么叫伦理？就是呢，人与人之间心事应该做什么样的调整，以及呢，身口意行应该做什么样的调整。不一定要说宗教有一个规范，有一个呢戒律，违反戒律的话就会怎么样。不，我们可以回到呢人与人之间的礼仪，大家应有的礼节，以及呢人伦之间应有的道理是如何的相处，来提倡东方文明所谓的儒家的这样的相处，待人接物之道，这样就能改变世间这种种的气象，可以让这世间的环境不再呢只有单纯的环保人士需要来出力。你守住呢一些呢不是戒律的本身的一些礼仪，就能够达到呢环境保护，而且这样的保护实际上是更直接的。这个就是呢治本而不是治标，因为根本是来自于这心地不光明，心地不清净。如果呢能够了解这一点，那呢有了这样的共识，就有机会呢让大家来调整自己的行为。自己行为的话呢要怎么样来调整，就是应该从小就给他熏习。熏习的道理是什么？就是说希望他把这些呢名闻利养的东西把它先放到旁边，把他做人的本分呢先把它顾好，从小就教导他这些呢世间的道理。世间的圣贤书，就中国常说的，就像是孔子孟子所说的这种世间的道理。这种世间的道理虽然呢比不上佛法，但是呢毕竟成就了这个国家长久几千多年来很重要的一个支柱，而且它能够让世间和谐，环境就会跟着改变。在清朝的时候，有一个人根据呢孔子弟子们集合的这个集结的这个《论语》呢的一个学而篇里面呢，把它写成三个字三个字的《弟子规》。开始的名称呢不是如此，后来有人把它改成《弟子规》，规就是规定的规，就是弟子的规范。所谓弟子，就是刚开始读书的，这样我们称他为弟子，也呢要接受呢圣人的教诲，或是家中的这个晚辈，都可以称为弟子。这边就提到了，当一个人在家的时候，他应当孝顺，然后呢他在兄弟之间呢就应当呢有爱。所以这就是呢中国人所说的孝悌之道，借由心事呢将这个建立以后，就容易呢使得大家守住呢彼此的伦理，然后呢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就说啊，你这个行事作风呢应当恭敬，应当呢有信用，做人做事就应当这样来持守，然后要培养悲心，能够呢了解众生呢有许许多多的苦难，能够加以亲爱，能够加以慈悯，乃至于能够亲近仁德，亲近善者，亲近长辈，亲近师尊，能够修学圣贤之道。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就能够改变。改变什么呢？改变这世界。所以这就是呢中国呢几千年来传统的一个根本的以孝悌为基础的一个道理。我们相信呢儒释说的法可以呢 并行到其他呢不同宗教的领域，不是呢宗教领域的可以用呢戒律呢来特别来局限，或是呢彼此攻击，或是彼此作为如何跟对方不同的一种另外一种声音的一个章本，不会。透过孝弟之道呢，相信呢所有的宗教都会赞成的。当然佛教是在所有宗教呢之外，也可以说所有宗教之上，因为呢佛教并不是呢要特别说呢一个唯一的教主。佛教主张每一位有情，即使是地上的蚂蚁、天上的飞鸟，乃至于走兽，甚至地狱造恶的受恶业的众生，都能够呢怎样呢，都能够学佛，而不是只有学圣贤之道而已。世间的圣贤之道比不上呢佛法，都可以成就佛果啊。只要呢这个人愿意，这位有情愿意，他在轮回六道中就可以成就佛果。所以这样来想，佛教呢就不能用宗教来局限它。但呢对于这位当事者的问题，还是可以呢用这个人伦规范的弟子规来检视。当有这样的规范的时候，小孩子从小就可以透过教育的一个体系，知道这样的行为是不是有检点，然后呢自己的老师也要呢照样的做。因为有许多老师他之前也并没有这样的熏习，所以他自己呢是不是可以呢圆满这孝悌之道，恐怕呢也只有他个人知道而已。所以孝悌之道不应该只是一个弟子规而已，而应该是变成一个想要呢改变自己的国家、自己的社会、改善风气的一个基础。当然经过了许许多多的这世间的变化，这个呢是可以做一些调整，里面的弟子规的内文可以呢做一些修正，或是呢做一些改变，但是呢这根本道理是不会变的。根本道理就希望呢如是人可以在待人接物方面呢可以让他呢能够产生端正品性。如是的人他会呢要求他自己，而不用呢外在的法律戒律一直来叮咛他。他对于自己呢是肯负责的，他也不会认为呢自己的所行呢就是呢最完美，然后来傲慢于人。他如是的恭谨，而能够呢有礼，又能够呢博爱于世间，怜悯于世间。这样的人当然慢慢的就会亲近于三宝，就会呢相信佛法，就可以呢得到佛法的利益。由是学佛的人越来越多，或是说遵循这样的规范的人越来越多，不论老少都可以呢得到呢许许多多世间利益，乃至于佛法的究竟利益。得到这样利益的话呢，你对于环境的保护，不管是杀害众生，或是呢这些呢一些不当的一些行为，都会互相的遮止，互相的劝告不要这样做。因此环境的保护呢就可以达到呢一个文化的水平之上，以文化基础作为的环境保护才是真正的保护。而这文化的基础就来自于呢人与人之间相处的这个道理，以及待人接物之间应当呢要怎么做的一个规范。我们把它变成规范，实际上呢持守的人他呢了解到最后这只是一个规范而已，他要身体力行， 他呢就能够呢将这真正的精神来显发出来，这样就是呢可以达到呢不教而教，不用呢用其他的教导就能够教育我们下一代乃至这一代的人乃至我们老一辈的人，大家呢都可以按照这样的方式，三代人大家共同的心，即使是说啊经济上有一些困难，或是说啊大家的许许多多的一些困顿，都可以透过呢这些呢孝悌谨和信泛爱众而亲仁啊，然后以学文这样来方式呢来达成，就不会造成世间许许多多的争乱，许许多多的纠纷，这个本身呢就会呢使得大家对这气世间产生呢另外一层的共识，所以呢不至于说这些人要环保这些人要经济两边呢这样呢僵持不下，大家都会说啊各退一步，然后寻求呢更文明更科技更呢精确然后呢最好的方式来调整呢这个国家社会的国土利用，不至于说啊只是今天想到哪里就做那些事情，等到隔天发现错了就赶快打掉又重做，而能够呢照着如是的规范谨慎然后有信用，而且呢不至于呢双方呢互相争吵而没有结果，这都可以呢从一个古老的这样的一个弟子规来得到启发，乃至于说这世间啊需要因果的观念，有因有果，所以世间造成的种种的灾祸要相信这些呢必然是有一定的原因，不会呢今天台风是无中可以生有的，科技文明可以解释一些表面的现象，可是有些表面之外的是没办法解释的，所以对于这种天灾人祸古人就说啊这些就是我们心事所造成的，没有真正呢远离我们心事的一个客观的纯粹的一个环境一个气世间的存在，我们呢正在形成我们现在以及未来的世界，这个世界不断的变异代表说呢它也是可以受到我们心事的熏陶心事的调养而改变，没有不能够变的世界，所以应当来这样想，我们心事呢如果能够清净，虽然这世间呢变得没有那么功利变得没有那么呢非常的市侩，可是我们相处呢却呢能够呢大家互相的共生互相的互助合作，不会呢一些鳏寡的人失去所养，不会他们流落街头不会变成游民，而所有的事情呢都能够按照有次第的摆放，因此大家就会呢更想这世间应当怎么样让它更好，许许多多的公益的团体他们会将目标慢慢的收摄回来普及利益一切大众，环境呢就会是一个受到大家更重视的一个课题，因为有这么多人的人这么多人出心出力出钱，所以科技的文明就会继续往前推展，乃至于心事的广大使得大家每一天呢就可以心地呢清净，这样寿命也会增长，不再嗔恚不再呢在过去的贪嗔痴里面为了自己一己的私欲而做种种呢与自己损人也不利己的工作的事情， 这样就是呢，可以达到呢更高的环境的保护。当你环境的保护呢，只有世间的清净，可是呢，你却听到人间的纷乱，这样的话不是真正的环保，恶口恶声还是存在，这样可以叫做环境保护吗？所以我们今天呢，要体认这样的差别，还是要大家回到人伦之间，而且相信因果。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阿弥陀佛。
我的菩提路，一，事务缘等住。本书是以实证如来藏者所写的见道报告，为当代学人见证宗门正法仍然存在。本书由20余位大圣见道者分别叙述各自的修学过程与见道因缘，参禅求悟者必读。